好，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这边有暴雨哈，但是很感恩，我们弟兄姊妹还是过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相信我们这种爱主的心啊，主是极其喜悦的。那我们啊，一起来把我们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3章44节，我们一起来读。
到下安息日，合城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
那我们看到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道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能够把合城的人都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也求主让他的道在这个时代也吸引人。我们不要听那十个探子的声音说现在已经是后基督教时代，而是我们要知道说所有的人最需要的依然是神的道。所以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要去分享，就是我们的圣殿系列。我们今天讲到22讲啊，也是我们这个系列啊，这个进入尾声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信心的飞跃。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看见你，让我们可以明白真理，让我们可以突破得胜的主。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祈求你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道的奇妙。我们也特别求助你，借着我们今天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的时候，我们的信心都可以因着主你的祝福，我们可以飞跃。求主加恩赐福，你的圣灵高抹讲台，你的圣灵也引导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朵，让我们听见这篇道的每一个人，我们的信心都被激励，我们的信心都被建造。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信心的飞跃啊。在我们分享的开始，我们还是一起先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文。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11章6节。好，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我们一起来起读。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那我们读了这节经文，这节经文是讲信心的哈。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我们分享了天上的宝座，就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坐在天上的宝座上面，天的门为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去仰望天上，看见天上的异象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要被天上的异象所激励。然后我们被激励以后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不是飘来飘去，而是我们被激励以后，我们就愿意去建造神的殿。那么我们要建造神的殿的时候，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有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想让大家去知道，就是我们建造主的圣殿的时候，最重要的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叫做信心的飞跃。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说，我们要去建造主的殿的时候，不仅是要建殿，我们想做一个卓越的建殿工人，对吧？那么卓越的建殿工人，我们说要有哪三个信心的飞跃。然后最后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说最卓越的信心它要落实在哪里。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借着我们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对信心的认识我们有突破。我们感谢主。那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今天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分3点跟大家去讲。第一个，我们要讲最要紧的事，就是我们说我们被天上的异象所激励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心智说我们要来建造神的殿。我们被天上的异象所感动的时候，我们不会只是自己说哎呀，我去享受那种甜蜜的感觉，不是的。这个时候你就在想说我可以做些什么，那么我要去建神的殿。那我们说我们要去建神的殿的时候，我们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讲到建造神的殿的时候，你知道世界上面也有很多建造，对吧？每天不停的在高楼大厦在建造。我们说世上的建造和圣殿的建造它的区别在哪里？其实你去看世上的建造，随便找个人都能建，说实话，是吧？他们可以找奴隶去把金字塔建起来，他们可以找那些建筑工人把一个高楼大厦建起来，但是建筑的人对这个大厦完全没有理解。但是我们上帝让我们去建圣殿的时候，他不是这样子的。圣殿是最独特的，因为它是从天上来的。上帝让我们这些属天的儿女来去做这个工作，上帝是有特别的美意的。那么我们要去建圣殿的时候， 就要有一些东西是世人所没有的，而上帝说你们要来用。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要有什么？信心。你一定要有信心去建神的殿，你在其中才大得造就，才是神的心意才得到满足。那我们说，我们就去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最要紧的事就是信心。我们来看看这个最要紧的事它到底是怎样，为什么我们说信心很重要。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节经文，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希伯来书11:6，我们再读一遍。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所以这节经文他一讲上来就讲说，人非有信干什么？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干什么？必须信有神。所以弟兄姊妹，这节经文首先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跟上帝相交条件是什么？信心。我们到上帝面前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靠我们的功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谦卑眼泪虔诚，我们到上帝面前只拿一个东西就可以到上帝面前来，什么东西？信。所以你唯独信心与神相交，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这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本质的区别。其他宗教他们讲的神首先是假神，然后他们要到假神面前一般要靠什么？靠人的虔诚，对吧？靠人的所谓的敬畏，靠人的怎么怎么样子，所以他一定要拿出自己的东西到神面前来。但是能到上帝面前来吗？不可能的。但是圣经讲说，你要到上帝面前来，你要什么？你自己最好的意义都是破衣烂衫，所以你到上帝面前来，你必须拿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信。你拿着信心，你只要用信心，你就可以到面上帝面前来。所以我们说，唯独信心与神相交，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
唯独信心与神相交。
你明白这个道理，对你一生都造就无穷。为什么？因为我们软弱的时候要不要到上帝面前来？要。这个时候你怎么到上帝面前来？这个时候魔鬼会控告你，魔鬼会拦阻你，说你这么软弱，你这么糟糕，你没资格到上帝面前来。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去上帝面前？我只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上帝必赏赐寻求他的人。阿们吧。只要我相信上帝赏赐我，我只要相信上帝怜悯我，我只要相信上帝他会顾念我，你就有资格到上帝面前来。奇妙不奇妙？奇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是所有宗教的敌人。所有的宗教一听基督教这些观点，这些因信称义的观点，就咬牙切齿说这个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对吧？但是我们说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喜悦我们。阿们吧。你明白吗？你要得上帝的喜悦，根本不是靠你的行为好，因为你的行为总不完全。但是当你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每一次你凭着信心到上帝面前，上帝从来不会说我觉得旁边那个弟兄表现比你好，让他到我这里来，我不喜欢你。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主耶稣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比喻和故事让我们明白，其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浪子的故事。到今天很多基督徒看浪子的故事还觉得很吃力，对吧？这个浪子把爸爸的钱花光了，然后呢搞得像一个乞丐一样。他到爸爸面前的时候，他好看不好看？他有成就没有成就？他有美德没有美德？没有。但是这个爸爸对他什么态度？哇，这个爸爸把身上的衣袍脱下来穿在他身上，把手上的戒指拿下来给他戴上，然后又说赶紧把我们家最好的那只肥牛犊宰了欢迎他，说连他的大儿子都受不了。他大儿子说，我天天在你这里这么敬虔，这么用力，这么用心的爱爸爸，我没有见到你为我宰肥牛犊。这个小儿子哇，把你的家财都给浪费光了，你怎么这么欢迎他呢？为什么他的爸爸会欢迎他？他表现的就是信心。阿们吧。说我到上帝面前来，我求上帝去怜悯我，然后上帝就爱我们，上帝就顾念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都抹掉。在哪里抹掉了？在基督里抹掉了。阿们吧。把我们一切的软弱在基督里都赦免了。所以上帝说，我看见是一个可爱的儿女。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而且我们到上帝面前，我们用信心跟上帝相交的时候，他还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就是他让我们从神的眼光看世界。弟兄姊妹，你用上帝的角度看事情和你不用上帝的角度看事情，你看见的世界是两个世界， 绝对是两个世界。我们讲到信心，其实圣经上面对比的例子太多了。比如说我们讲到说经常喜欢讲的一个对比，就是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的对比，对吧？十个探子和两个探子他们一起去探了迦南地，探完迦南地回来以后，他们看的是同一个地方还是不同的地方？
同一个
地方。得出的结论呢？完全相反。十个探子就说那个地方很凶险，很麻烦，问题很多，困难很大，我们是搞不定的。两个探子怎么说？两个探子说，不是，那个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上帝要赐福给我们的，阿们吧，我们去吧，我们一定能得胜。弟兄姊妹，看见的景象是一模一样的景象，遇见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人，看见的环境，他们的经济状况、政治状况、这个军事状况完全一样，然后得出的结论如此不同。为什么如此不同？我们说这个区别就是信心和没有信心的区别。弟兄姊妹啊，所以信心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信心为什么重要？因为信心让你从上帝的角度看事情。今天也是一样的，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一样的。你去看我们在朋友圈上面，在基督徒中间，你也会听见完全不一样的声音。有些声音就说，哎呀，这个世界太可怕了，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只要有地震，只要有火灾，只要有什么，就有一定有基督徒站出来说耶稣马上就来了，耶稣马上就来了。其实你注意哈，帖撒罗尼迦前后书2000年前的书卷，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也这样喊，耶稣马上就来了，马上就来了。所以我说有可能耶稣2000年之后还没有来。你知道我说这个话的时候，有些基督徒都要跳楼自杀了，是吧？他们觉得不行啊，基督马上就要来。为什么？他们因为有很多人不用信心去看的时候，觉得这个世界，哎呀，太糟糕了。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就是我们看的这张图片一样。你知道这是一个人在泥泞当中。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信心的话，我们一定泥足深陷。我还跟你讲，还不是仅仅看见说这个世界是乌黑的，你的经历也是泥足深陷的，真的。我们读一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3章19节，在我们 PPT 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3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以色列人跟着两个探子，跟着摩西，他们都在一起。但是约书亚和加勒看见的和他们看见的不一样。我们知道那些不愿意，然后跟上帝发怨言的人，他们倒闭在旷野里，对吧？那么他们倒闭在旷野里面，我们经常去做总结，就是说这些人为什么倒闭？因为发怨言呐，弟兄啊，所以千万不要发怨言呐，发怨言是很可怕的，会倒闭在旷野的。这是我们人的总结。圣经上也确实告诉我们说发怨言好不好啊？不好。但是希伯来书总结说，这些人为什么倒闭在旷野？是因为他们发怨言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当人不用信心去看世界的时候，当人不用信心去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看见的，他得出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经历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个时候他的经历到的是什么？他经历到的真的是泥足深陷。所以在旷野的40年，以色列人经常抱怨上帝。你用信心的眼睛去看的话，你看见上帝，哇，上帝每天有玛纳吧，弟兄啊，不是给你饿的时候丢一点玛纳给你吗？40年之久每天有玛纳，这是什么概念？这不就是神迹吗？但是他们看见的不一样。他们40年苦不苦啊？真苦。我告诉你，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真苦，他们觉得没办法，回埃及回不去，如果有机会让我回去，我真的回去，我是回不去，没办法在旷野里面。然后进迦南进不去，因为觉得迦南七族太凶狠，我们没机会赢的。所以他们就是这样，所以他们的生活真的是叫做泥足深陷，同意吧？他们是在泥泞之中跋涉，难的不得了。你想想，如果一个人，我们今天外面下大雨是吧，然后大家在雨里面走都不容易，如果又下着雨，地上又是都是泥，你每一脚都要拼命的拔出来，可能鞋又陷在泥里面，还要再去把鞋捡出来，难不难呢？真难，真难。但是为什么这么难？因为当我们不用信心去看事情，当我们不用信心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用的方法都是泥足深陷的方法，你看见的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希伯来书11章6节这里讲的说，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只要你有信心，上帝就喜悦你。 上帝就会祝福你，上帝就会带领你，阿们吧。当你有信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们的经历又不同。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
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
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其实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是一个总结的经文。然后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从亚伯开始，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一路讲下来，所有这些人为什么可以得胜？怎么总结？因着信。所有的得胜都是因着信。为什么他们因着信就得胜了？他们一有信心他们就爆棚了吗？不是，因为他们一有信心的时候，他们就与主同行，他们就与主同心，他们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上帝的得胜。看见了上帝的得胜，包括上帝会让你在信心当中看见我得胜的方法，你跟着我往前走。所以他们就经历了出人意外的得胜。阿们吧。谁会想到几百万的以色列人从当时世界上面第一强国埃及当中出来，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死掉1/10没有？如果死掉1/10出来，我们都说太厉害了，因为这是世界第一强国，你们原来做了几百年的奴隶，你们只死了1/10，太牛了，同意吧？但是以色列人死掉1/10没有？死掉1%没有？死掉1/1000没有？他们连一根头发都没有掉就出了埃及。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当我们用信心去看世界的时候，当我们用信心与上帝同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总是看见上帝的得胜，你对世界的看法和那些没信心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因着你的信心你反而觉得不好意思。你看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响应10个探子的人多，还是响应2个探子的人多？跟10个探子看法一样的以色列人占了99%以上。因为那10个探子在那说这2个探子要害死我们，然后不是只是他们10个这样的喊我，所有以色列人都激动起来，激动想干什么？想把约书亚和加勒打死。是上帝出来亲自干预才保住了这两个人。上帝保住这两个人以后说，你们这些人一个都进不了迦南地，只有这两个人能跟我进去，只有你们的后代能跟着我进去。这就不同，对吧？所以一边看见的是大大的得胜，一边看见的是乌云满布，怎么差距那么大呢？这就是信心厉害的地方。弟兄姊妹，你们如果坐过飞机就知道，比如说像今天这种暴雨天气，我以前坐过飞机，就是有一次我们飞机起飞的时候，那个是乌云，下面就要下雨，然后那个飞机飞飞飞飞飞飞到云上面的时候，你看到云上面，我们不是有一首赞美诗叫云上太阳吗？哇，漂亮的不得了。但是在乌云下面的人是什么？哇，白天像黑夜啊。弟兄姊妹，信心厉害的地方就是把你从乌云一下子带你带上去，看见云上的太阳。看见哪个太阳啊？不是肉眼看的太阳，是信心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至高的上帝。弟兄姊妹，所以有信心和没信心差很远。所以你要建造神的殿，你要有信心。上帝让你有信心不是给你摆上加金，上帝让你有信心是让你在建殿的过程当中大得造就。因为上帝不会仅仅把你当工具使，上帝让你建殿是让你得祝福的。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讲，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讲信心是这么重要的时候，我们说信心是生死的分界线。为什么讲信心是生死的分界线？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这节大家很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弟兄姊妹，什么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什么人？叫敬虔的人，叫谦卑的人，叫流眼泪的人啊，叫某个种族的人，是不是？不是，是什么？
信他的。
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所以信是生死的分界线。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堕落？其实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就是从不信开始的。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创世纪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生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我们看到魔鬼很狡猾，他引诱始祖亚当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始祖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为什么？因为蛇太狡猾了。对，蛇很狡猾。真正深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蛇说这句话，魔鬼说这句话，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可以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讲这句话真正要达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让亚当夏娃不是仅仅怀疑，是让亚当夏娃不信上帝说的话，明白吧？所以堕落是从不信开始的，死是从不信开始的，因为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子啊？就必定死。所以当基督徒表现的不是信心的时候，你身上散发出的是死亡的味道。当你表现出信心的时候，你身上散发的是什么味道呢？是生命的味道，是永生的味道，是大不相同的，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去看到说，其实堕落的开始是从不信开始的，罪恶的源头是从不信开始的。我们刚才大家读一起读了罗马书十四章的经文，罗马书十四章最后一节经文二十三节讲的是什么？凡不出于信心的什么都是罪。你没注意主耶稣提醒门徒的时候说，将来圣灵保惠师要来，要让你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畏罪责备自己？因为你们不信我。有没有注意耶稣是这样讲的？我们经常说圣灵来了要让我们畏罪责备自己，就是责备我的贪心啦、啊，责备我撒谎啦、啊，责备我过分的忧虑啦、啊、等等之类的。不是，圣灵责备你就一个事情，你不信。因为罪的源头是从不信上帝开始的，每当你失去信心，你就落在罪的权势之下。所以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你过信心生活，罪才不能辖制你。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就知道说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在基督教里面他们不愿意听信心之道。背后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吗？背后有属灵征战的，背后有魔鬼的诡计的。魔鬼拉住这些基督徒说，哎呀，那个梁弟兄啊，老是讲恩典，老是讲信心，就是不讲罪，你不要听他讲道了。我告诉你，这就是魔鬼把你们挟制进去的重要的方法。当你不讲信心的时候，你就讲说我们不要撒谎，对对对，我觉得太对了，哎呀，这个就是在讲罪了，哎呀，撒谎的罪多么可怕，贪心的罪多么可怕，我们可不要贪心呢、啊。我跟你讲，这些是废话，因为你胜不，你只是知道撒谎不好，你只是知道贪心不好，你只是知道醉酒不好，你根本胜不过。你胜过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借着信。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你都不出于信心了，你本身就是罪，你能用罪来解决罪吗？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说不信是堕落的开始，不信是罪的源头。每当你发现自己失去信心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你还在道德里面打转，还在自己里面打转，还想靠自己的功劳行为把它挽回回来。你这个时候要去哪里啊？要到神面前说，主啊，我信，但我什么？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你加添我的信心。你知道这是基督徒一生当中最重要的祷告之一，但是却是我们很少为此祷告。我们会说，主啊，求你让我不要有贪心，对的。主啊，求你让我的孩子更爱你，更有智慧，对的。但是你更需要常常跟主求说，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如果我没有信心，我强壮的不得了，我也一样会倒闭在旷野里。阿们吧。但是如果我有信心，哪怕外在看起来别人说我的行为表现没有那些人好，甚至比外邦人也不足，但是我却能进迦南地。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打败迦南七族从来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信靠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我们因着信靠我们的上帝，绕着耶利哥城转了几天呢？转了七天。然后呢，耶利哥城就垮塌了。是靠以色列人的能力吗？是靠以色列人的眼泪吗？是靠以色列人手中的刀剑吗？不是，是靠耶和华的能力，是信心的得胜。阿们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大家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堕落是从不信开始的， 罪的源头是不信，而信心是什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信心是新生命的开始。阿们吧。你什么时候开始得新生命？当然这个神学教义上大家又开始争论了，说到底是重生先于信还是信先于重生。我说不管这个东西，我们当然我有我的观点，但今天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是你注意，不管你说是重生先于信还是信先于重生，无论如何信是重生的标志。阿们吧。而且信是重生唯一的标志，其他的东西没有重生的人都可能有。眼泪不信的人会不会流？忏悔不信的人会不会？诚实不信的人能不能？力量不信的人可不可以很大？都可以。甚至不信的人能不能舍己教火焚烧？我们在人类历史上见过很多，对吧？我们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是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阿们吧。是这个差别。所以你新生命的起点是从你信耶稣，你说耶稣啊，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你的生命新生命开始了。然后你被称为义的原因是什么？是你信啊。阿们吧。你就大大改变了，从此以后你的生命就进了那个门。怎么进永生的门？用什么进的？用你的虔诚吗？用你的眼泪吗？用你不停的祷告把头都磕破了吗？你把头磕破居然能进天堂，你太便宜了吧，对不对？你从出生，假设你能活到100岁，你每天都磕1000个头，然后把自己磕到天堂里，请问合算不合算？合算，非常合算，而且非常不公平。阿们吧。你叩头就叩到天堂里去，太不公平。但是你因信称义，太公平了。因为有些人没有办法一辈子都磕头，对吧？但是所有人都可以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我们经历的，我们得着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信心是心灵的眼睛，信心是心灵的嘴巴，信心让你看见的，让你经历的是大不相同。这些时候我们越看见这些，越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全然不一样。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些，你要用信心带着你的生命去突破的，你的信心要引导着你，你的信心要帮助你去看见神的美。我们很多时候向自己的软弱去妥协，就是因为我们不相信神的大，同意吧？我们说这个坏毛病，这个习惯已经跟了我20年甚至30年。还有一些弟兄说，梁弟兄你不知道，因为我们家比较穷，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上面生长，到现在我是50多岁的人了，其实这个毛病跟了我50多年了，我觉得不大可能改变了。我的盼望就是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们包容我这个缺点。讲的对不对啊？对一半，确实我们有些毛病很难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信心不够。阿们吧。你50年的坏毛病，上帝能不能帮助你改掉，甚至让你焕然一新？绝对可以。摩西什么时候出来服侍上帝的？80。弟兄你现在多少岁？你有没有到80？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眼前的没有一个80的，好吧？所以不要说我老了，是不是啊？我改不了。但是你真的改不了，谁能改啊？神能改，耶稣能帮你改。阿们吧。你要对上帝有信心，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这个时候你跨过信心的门，就像我们这里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的人生就截然不同。在信心里的生活和不在信心里的生活，真的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在信心里的生活是在天上看见云上的太阳，不在信心里的生活是乌云密布，闪电雷轰，然后满不但上面是闪电雷轰，而且脚下还是什么，满是泥泞。哇，梁弟兄，我真的后悔做基督徒啊！没做基督徒之前，我觉得我虽然有困难，但是还没那么多。做了基督徒以后，我真的是觉得头顶也是乌云，脚下也是污泥啊。因为你不用信心，你落在律法之下，所以真的比不信的人还惨。但是你用信心的时候，你在云上看太阳，你看见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去知道这一点。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你要有信心，你真的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怎么转， 你看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啊，什么以色列又去打了伊朗了，对吧？伊朗又来打以色列了，然后很多人就在那嗷嗷叫，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第六次中东战争要发生了，哎呀，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来了，呀呀呀！然后我发现好多十个探子都跑出来，而且不只是十个，全世界跑出来几百万，而且有些传道人也是十个探子。哎呦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我说弟兄姊妹啊，你知道这个世界围绕什么在运转吗？这个世界是围绕基督，这个世界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万有的元首，这世界发生的万事都为福音效力。这是我们怎么看见的？你说梁弟兄，这是你推论出来的？不，这是我用信心看见的，一切的事情都为福音效力，所以我们不担心的。阿们吧。那你的意思就不可能发生第三世界大战？我没讲过这些话，但是我想告诉你的，你要知道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就是信心看见。阿们吧。所以没有用信心看见的人慌得乱跑，对吧？你用信心看见了，你就知道说，主啊，你让我去哪我就去哪，你让我待在哪我就待在哪。阿们吧。对上帝来讲的话，上帝能不能做到今天大暴雨的时候你站在那里，除了你那一平方米别的地方都是雨，上帝做得到不？绝对做得到。上帝可以让雨点你一直往前走，雨点就不落在你身上，做不做得到？绝对做得到。圣经上面说，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什么？这灾却不临近你。上帝是不是开玩笑的？以色列在埃及经历的是不是这样子？以色列在埃及经历的就是这样子。埃及全地又是湿灾了，又是蝗灾了，啊，又是黑暗之灾了。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有没有跟着一起遭灾啊？
没有。
特别特别戏剧性的就是那个黑暗之灾，白天却是黑暗，而且圣经里面讲说那个黑暗不是不同的黑，那个黑暗如同用手能摸到的黑暗。结果以色列家呢，完全光明啊。怎么样？你说上帝，那几千年前上帝的膀臂缩短了吗？啊，上帝膀臂缩短了吗？我们很多基督徒啊，真的是把自己的没有信心给武装的，给装饰的，甚至属灵化，用各种属灵的术语来装饰自己的没有信心。你要为你的没有信心去悔改，圣灵来了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你真的该责备自己。畏罪是什么？是你们不信我。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所以信心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建神的殿是活石建造的灵宫，只有在生命里面才能建造。而生命的表现是什么？是信。死亡的表现是什么？是不信。生命的味道在哪里体现出来？在信心里发出来。死亡的味道从哪里发出来？在不信里面发出来。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点，我们要在这里再回到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这里面我说我在讲，其实我们要有信心到上帝面前得上帝的赏赐。什么意思？我说唯独因信与神同工。信心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就是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所以我在这里做了一个让大家去明白，我说信心是圣工的工作服。我们去做工作的时候，比如说现在社会很发达，你去做工的时候能不能随便穿一个衣服就去做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比如特别姊妹很会穿衣服，我们弟兄就比较差一点。姊妹穿的衣服很漂亮，但能不能说我穿的很漂亮的衣服直接就进工作场合？很多时候不可以，你去工作场合你要换衣服，特别是在工厂是有很严格规定的。比如说像我以前去工厂，那要穿防护鞋，那个鞋是铁头的，就是一吨两吨的东西掉下来砸在我脚上，我脚一点事儿都没有，它得保护你，对吧？然后你穿工服戴工帽，为了不让你的头发掉下来，不让你一些机械碰到你等等等等，它有很多的。我告诉你，当你要做建殿工人的时候，你要用的是什么？你要用信心。信心是什么？是你做圣工的工作服。你每当做圣工的时候，你记得第一件事情你要换衣服。换什么衣服？信心的衣服。你穿上信心的衣服到上帝面前，然后干什么？得上帝的奖赏。所以你与神同工，你才能建造圣殿，同意吧，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与神同工，我们能不能建造圣殿？我们建造不了的。如果我们不与神同工的话，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张图片是什么？这张图片呢，那个是一个世界名画， 名画的题目叫上帝的得胜，画的是什么事情？就是摩西、亚伦、户尔在利非定的山顶上干什么？祷告。因为有一次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约书亚带着人在山下打仗，摩西跑到山上去了。如果按道德来讲的话，就说，喂，摩西，你是领袖来的哦，你不下去亲手打仗，你让约书亚在下面打仗，你好意思？而且你不单自己上去，还把两个最强的人也带上去。他们在山上干什么？祷告。圣经上记载他们祷告是怎么样，摩西举手怎么样子啊，约书亚就得胜。摩西实在举手举得累了，哎呀，举不动了，他手一放下，约书亚在山下就不能得胜。所以这个时候亚伦户尔一看，来吧，我们两兄弟要上来干什么？扶住摩西的手，而且搬一块磐石让摩西坐在，然后摩西的杖一直举在手中，大大打败这个亚玛利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与神同工才能大大得胜，我们与神同工才能建造主的圣殿，阿们吧。而且你要知道说，这里面讲说我们有信心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是赏赐那些用信心到他面前来的人。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用信心做工这么重要，而世上的建造不需要信心？因为上帝顾念我们。世上用工人去建一个建筑，这个工人仅仅是他们的工具，同意吧？做完了你就可以走了，我发了工资你就可以走了。我们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看自己的，我们觉得说这件事工很重要，我参与其中把这个事工做好就行了。上帝说不可以，哎呀，上帝要求这么多，我都想做出牺牲了，你还说不可以？上帝说确实不可以，因为你做我的圣工，我一定要赏赐你，我一定要赏赐你。但你怎么能得上帝的赏赐？我们还读的经文说，且什么？且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你没有信心，上帝给你的赏赐你会丢掉的，你会不接受的，阿们吧。但是上帝说你来做我的圣工，我一定要赏赐你，所以我要求你必须穿着工装来。什么工装？信心的工装。你用信心来做我的工，每次做工你不单造就别人，你也大得赏赐，这就是神的心意，阿们吧。上帝从来不把我们仅仅当工具的。我们一直跟大家去讲，我们人的问题是把次序颠倒了。我们说事人神，事情总是我们的第一位，人是第二位，神是第三位。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次序是什么？神人事。上帝是至高的，然后上帝让所有的事情万事都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你能得益处跟你的信心分不开，你信心越大，你在做工当中得的赏赐越多，你得的造就就越大。所以弟兄姊妹，你说信心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最要紧的是为什么我们去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必须用信心，必须有信心，信心是最要紧。那我们要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讲信心的三大飞跃。当我们要用信心去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信心的建立很不容易，但是上帝他的心意是好的，他要让我们建立信心，而且他还要赐福给我们的信心，你知道吗？而且要让我们的信心去飞跃。但是我们人很多时候太软弱，就我说你去看，我以前讲过，我今天再讲，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去学神学，你知道吗？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那么在意说教义纯正不纯正，其实是为了不要信心。嗯，你说怎么会是为了不要信心？有的弟兄姊妹就说，你教我梁弟兄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一二三，那种情况是一二三四，这种情况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我知道这些了，我就按照这个去做了，我还需要信心不需要？我不需要了。所以我很喜欢神学啊，因为神学上我不需要信心我就能做决定。但是信心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啊？信心麻烦的地方就是每一件事情我都要到上帝面前来。所以上帝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上帝说你要信有神且到我面前来，我要干什么？我要赏赐你。所以你总是想着把事情做完，我想的是赏赐你。所以大家的目的确实差很远，但是上帝绝不跟我们妥协。所以只要你陷在教义当中而不是在信心里去靠近上帝的时候，你一定愁苦。那我怎么追求教义还愁苦？因为你把信心抛开了，你追求教义就是为了过没有信心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讲到为什么会触怒一些人的重要原因，因为那些人已经过了甚至二十年三十年没有信心的生活，然后一听这个梁弟兄讲到全崩溃了，包括那些都打烂了，我自以为敬虔，结果发现根本不敬虔，因为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阿们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去清楚， 我们在这里讲，我们说讲到信心的时候，上帝不单要建造我们的信心，我们还要借着三个信心伟人去跟大家去讲信心的飞跃。就是上帝不单是建立我们的信心，而且让我们的信心去飞跃。而且我说我讲这三个例子都跟一条著名的河有关系。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或者有些弟兄们可能已经去过，你有机会去以色列，你会看见那条著名的河叫什么哈？约旦河。所以我们祷告主，如果主给我们机会，我们好好去看一看，也感受一下哈。主耶稣在那河里受洗的哦，施洗约翰在那里做工的哦，对不对？那我们要去看看。但是我说我们讲这个河不是讲我们的感受，我们去看看关跟信心有关的，我们说信心的三大飞跃。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讲的信心的飞跃，我讲约书亚的约旦河。我们大家一起跟我把这两节经文我们读一下，约书亚记三章十三节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我为什么让大家去看？你要做神的工人，你要去做神的工的时候，你要有信心的第一个飞跃就是约书亚他们面对的问题。面对什么？有拦阻了，上帝应许了你们要进迦南地，迦南地你们要得了，但是他们遇见的第一个拦阻是什么？约旦河。约旦河不是一条小河，不是一个小溪你可以趟过去的，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你去看约旦河和红海是有很大分别的，阿们吧。以色列人过红海和过约旦河看的有点像但不同。他们过红海是怎么过的？过红海的时候就是摩西到红海前面伸杖，然后红海分开，上帝用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分开，以色列人什么也没做，只有摩西把杖伸出来，然后他们就过红海如同过干地。仇敌呢？仇敌是在后面的。约旦河的时候仇敌在哪里啊？约书亚他们这个时候仇敌在哪里？仇敌在前面的，这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后面在仇敌在后面追，这个是仇敌在前面等。然后过红海的时候他们什么都不用做，上帝就让他们过去，仇敌跟着过来，上帝哗湮灭死光，事情就结束了，是吧？约旦河是怎么样？你过了约旦河准备跟仇敌打仗。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面对拦阻你要怎么面对？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表现出信心来，上帝吩咐说你们抬着约柜脚踩约旦河，不是等约旦河分开，是你脚踩下去以后约旦河分开。约旦河分开以后不是你任务就结束了，而是什么？你开始面对仇敌。弟兄姊妹，这是很强大的信心，同意吧？
同意。
你用信心分开约旦河居然不是为了淹没仇敌，是为了面对仇敌。我们很多人，我不客气的讲，有不少基督徒上帝真的给我们有应许之地，但是我们一到约旦河前面我们就停下来，我们一想说假设这个困难被分开了，接下来面对的可是征战呐。哎呀，这个时候你就明白那两个半支派的心态了。你知道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他们后来定居在约旦河东没过去的，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说这儿也挺好，这儿也有水草，这儿也有牧羊的地方，咱就在这儿生活就算了。两个半支派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最早被仇敌彻底同化掉消失的支派。那你要过约旦河要怎么样？你要用信心去过，阿们吧。你要用信心去过，而且你过去干什么？面对仇敌，面对更多的仇敌，然后意味着什么？哎呀，面对更多的仇敌，那搞得我小心脏扑通扑通的跳，是不是这样子啊？更多的仇敌意味着什么？弟兄姊妹，更大的得胜，更多的得胜，阿们吧。摩西打败过两个王，约书亚打败过多少个王？你们知道吗？三十一个王。如果不过约旦河，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就是信心，阿们吧。这就是信心。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去明白，而且你注意以色列过约旦河这一段，其实我们讲信心可以讲很多，但我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信心的飞跃的时候，你注意以色列过约旦河的时候特别强调他们干什么？抬着约柜，是吧？他们不是只是自己，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不能随便乱解经说，哎，有困难了把脚踩下去困难就分开了，不行，你得抬着约柜， 就是约柜预备着什么呢？意味着耶和华与我同在。约柜预表的是什么？是神的道，神的真理。我相信神的话语比船更可靠，同意吧？
同意。
约柜比船只更可靠，跟我说一遍，
约柜比船只更可靠。
这个就是信心。从眼见来讲的话，船只可靠还是约柜可靠？如果从眼见的话，船当然更可靠了，是吧？打造多几艘船，咱就一船一船的慢慢运，把人都运过去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但是上帝说，你们如果学的是这个功课，其实你们永远过不了你们心灵的约旦河。你必须学一个功课，抬着约柜过去，神的约柜比船只更可靠，神话语比我的感受，比人的看见更可靠。阿们吧。上帝应许祝福我，我一定是蒙福的。阿们吧。不在乎人怎么说，不在乎我的能力，我的经历，我的年纪，同意不同意？很多弟兄姊妹不同意的。很多弟兄说，哎呀，梁弟兄，这个祝福的话呢，我觉得那个黄姊妹可以，但是我这个李弟兄就算了，因为这个黄姊妹我觉得她身上有很多的优点，上帝的祝福确实能落在她身上，但是你不知道我这个李弟兄，我经历过多少可怕的事情，你不知道我的原生家庭多么的糟糕，哎，这个约旦河我是过不去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应许的，约柜里面应许的，神的圣约当中应许的，都是我的。我只要抬着约柜，约旦河一定要为我分开。阿们吧。我只要抬着约柜，我一定会看见，不单我自己过去，连我的同伴也要一起过去。阿们吧。这就是我们说信心的第一个飞跃，就是你要效法约书亚，你要效法约书亚和他的众祭司。当你面对拦阻的约旦河的时候，抬着耶和华的约柜，抓着上帝的应许，直面困难。当你知道前面有更多的仇敌在等着你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用信心去看，主啊，你会为我分开约旦河，主啊，你会赐给我31个王的得胜。阿们吧。这就叫信心。但是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就怎么看呢？哎，又是基督徒在那里自嗨，是吧？那是约书亚发生的事情，关你啥事啊？有没有注意有些人解经说，我们要历史文法解经，不要灵异解经。我发现你这个梁弟兄啊，很喜欢灵异解经。这个是历史发生的事件，是不会重复的。确实历史发生的事件不会重复，但是掌管历史的上帝改变了没有啊？
没有。
没有，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里我稍微讲多一点点。我记得我以前鼓励大家去看过那个六福客栈那个电影，那里面讲的那个很伟大的那个宣教师艾伟德小妇人，身高还不到1.5米，来到中国去宣教，然后他要带着100多个孤儿，因为那时候日本人侵略中国，然后他要带着这些孩子去逃难，逃到黄河边的时候过不去了，100多个孤儿。其实艾伟德这次逃难对他打击非常大，他过去以后他生了一场大病，很艰难，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黄河就在前面，日本人随时可能追过来，这个时候怎么办？他旁边一个小姑娘，她跟他讲圣经的，然后忘了好像叫六便士还是什么的，然后就跟他讲说，那个上帝不是能够把红海分开吗？然后艾伟德跟他讲，他说什么？他说，是啊，上帝能把红海分开，但我不是摩西啊。你知道信心伟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但这个小姑娘跟他说什么话？这个小姑娘说，是啊，你不是摩西啊，但上帝还是上帝啊，我们祷告吧。然后他们祷告，祷告发生很奇妙的事情，祷告完了正好有一个国民党军队从那边过，过了以后说看见他带了这么多小孩子，很惊讶，说你们在干什么？他就跟他讲，这是真实的事情，这不是电影编的呀。问他干什么，他说我要带这些孤儿渡过黄河，要去避难。然后讲了我宣教是什么的，那个国民党军官特别感动，他们正好有船，用船把这100多个孤儿都带过去了。分开了没有？这就是信心呐、啊，弟兄姊妹，阿们吧。你确实不是摩西，你确实不是约书亚，但是上帝还是上帝。阿们吧。信心不是看约书亚，信心不是看摩西，信心是看谁啊？是看上帝啊。这是我们讲的信心的第一个飞跃，约书亚的约旦河。我们在讲信心的第二个飞跃，也是一位信心伟人，在士师时代。我们知道士师时代以色列人相对来讲算是一个黑暗的时代，很艰难的时代，有一个伟大的士师叫基甸。 我们来读关于基甸的这几节经文。我们 PPT 上有的士师记六章三十八节，我们还有七章七节，还有八章四节，这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次日早晨，基甸起来，见果然是这样，将羊毛拧一拧，从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甜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基甸和跟随他的三百人到约旦河过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
我们说其实讲基甸的信心我们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今天就讲一点点，我盼望大家去明白。就是你会看到基甸他们最后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追击敌人，对吧？但是我们读了这三处的经文，就是让大家去看关于基甸的信心，从开始到中间到最后。那一开始的时候你注意，基甸我们读的第一节经文，基甸为什么抓羊毛来拧一拧啊？基甸是跟上帝有一个说，上帝说，哎，大能的勇士，我呼召你出来拯救以色列人。基甸怎么样子啊？听说我们家是最小的，我觉得这事儿你找别人都对了，你找我是不对的，你不应该找我。但是基甸他虽然有软弱，但是他有信心。这个时候他跟上帝说，你要给我印证。什么印证呢？他做了两次。第一次说，上帝这样子，今天如果我在我门口放羊毛，只有羊毛是湿的，周围都是干的，我就信你呼召我了，因为这是神迹，对吧？你往大家都知道经验，你如果把羊毛放在门外，如果有露水的话，按道理羊毛干什么？羊毛应该先沾水嘛，对吧？结果那天一试，只有羊毛是干的，旁边都是湿的。基甸这个人另外有没有马上出发呢？没有，他马上又被上帝说，这样子还不算，你再给我来一次。这次呢，你要让羊毛是湿的，周围都是干的。上帝有没有嫌弃基甸？没有，上帝说好，来，再来。第二天又过了一天晚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基甸拿起羊毛一拧，哇，羊毛拧出水来，但旁边都是干的。基甸说知道了，上帝确实让我做。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基甸他信心不是特别强，但是我反对有一种说法说基甸这个是不信。不是，你注意基甸他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讲一个信心的印证。信心不是狂妄的，信心是寻求印证。寻求什么印证？不是寻求人的印证。你寻求人的印证，说上帝带我要分开约旦河了，你去问人，人都会说什么？人说怎么可能，说你昨天做梦了吧，是不是？这个事不用发生，好好回去睡一觉，这事儿结束了。基甸寻求谁的印证啊？神的印证。只有上帝你能做这个事情。所以上帝，你让羊毛是干的，周围是湿的，你让周围是湿的，羊毛是干的，连续两次，我知道确实是耶和华让我去做。所以这叫信心的印证。而且从一定角度来，干湿羊毛还表明什么？基甸在寻求恩典的确据。因为我做工一定需要上帝的恩典，阿们吧。干湿羊毛就是恩典的确据，我知道上帝你施恩给我了，所以我敢往前走。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们来到现场的弟兄姊妹看到我们这里，我们原来最初租房子的时候，不是讲这里，我们租比现在的房子还小一点的，我们最初租房子的时候其实没什么钱的，真的没什么钱。然后有弟兄姊妹还这个有弟兄姊妹有感动说，哎呀，梁牧师，我们要奉献钱。我们以为他要奉献支持我们家庭的。那时候我们跟千文师母说，一个很敬虔的姊妹说，我要奉献钱支持你们。我们说感谢主，你奉献钱支持我们，我们太感恩了。然后他说，我们就问你奉献钱想支持我们干什么？他说，给你们做房租。他其实奉献的钱，我们做房租的话也不是很宽裕。那我们说这就是干湿羊毛的。上帝带领了，去，我们去找房子。我们那时候有些同工，我们大家就去找房子，找到我们最初聚会的地方，然后祷告主，主就给我们，阿们吧。包括我们三年疫情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房子的时候，因为我们最少的时候聚会的时候，因为疫情很受影响啊，只有我们家三口人。然后有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伟刚弟兄，那时候后来不是去了澳洲了，然后多的时候四个人，后来还有卓华姊妹五个人，有时候三四个人就这样聚会。不少人劝我们啊，说这个房子退了吧，是吧？一个月还能省几千块钱。我们跟主祷告说，主告诉我们说，我的恩典够你们用，丰丰富富的供应。神的百姓要有家的，你把房子退了，没有家了。所以我们就，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教会缺乏？ 有没有听见梁弟兄跟你们哭穷？弟兄们啊，房租又涨了，你们多一点奉献吧。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话？我不需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需要因恩典的印证，我需要谦卑的求证，这就是信心。信心不是狂妄的，但是我求证了以后，我就跟着上帝往前走。阿们吧。上帝给我们的不是刚刚够，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福杯满溢呀，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而且我们再去看你在基甸身上要学习的信心的飞跃，我们说这是第二个飞跃，就是你去看选人的功课。你知道基甸也是很有号召力的，你别以为啊，其实基甸真的挺厉害的。基甸上帝告诉他以后，他就开始到处去打广告了。所以基督徒要会打广告的，他打广告你知道他招来多少人吗？他招来32000人呢。但是你知道米甸人有多少吗？来围攻他们的米甸文人有10几万，3万多人对10几万怎么样子啊？难打呀。这世界上如果能用3万人打败10几万人，也是伟大的胜利啊，不得了的事情啊。结果你知道上帝怎么做吗？上帝说你们人太多。我相信鸡蛋如果从肉体来讲，鸡蛋都要哭了，对吧？说我觉得3万不够，我以为上帝你会帮忙再给我搞10万人过来，哎，没想到你还说3万多，3万多了怎么办？上帝说你先去跟以色列人讲，有胆怯的家里有事儿可以先走。你知道走了多少吗？有胆怯家里有事儿可以先走，一下来你知道走了吗？走了22000，你知道吗？这32000第一说家里有事儿就可以走，就走了22000。然后上帝说基甸可能觉得哇，我32000走了22000，只剩10000人了，我这10000人打10几万很难的哦。上帝说10000人还多。最后上帝说你我帮你选，选了多少人？选了300人。弟兄姊妹，原来32000现在变成300人，只剩原来的多少啊？1%。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你学功课，我给你的300人比你选的30000人强大的多的多的多。阿们吧。我们很多时候就是看人数，我们觉得哎呀弟兄姊妹啊，你如果看人数啊，你一定掉网络里。我们之前讲10个探子和2个探子出来的时候，支持10个探子的多还是支持2个探子的多？他们的比例你知道是多少吗？不只是99%对1%，应该是99.99%对0.001。但是哪个能得胜？上帝选出来的一定能得胜。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而且我们再去看基甸他们被上帝带出来的时候，他凭着信心说300人超过30000人，而且真的超过30000人，把米甸10几万人完全打败。米甸人这一仗败了以后，在基甸掌权的几十年间，米甸人一次都不敢动。你就知道那个场得胜是不是普通的得胜。你如果只是普通的得胜，我守不住城我走了，我心甘不心甘？我不心甘，我肯定还想再来打。但是他们败得如此的彻底，以至于几十年米甸人都不敢来跟以色列人去打仗。厉害吧？
厉害。
这就是信心的得胜。而且再讲基甸他们在这里，我们刚才读的最后一节经文说，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我希望大家也正确理解，你要用信心去理解，不用信心理解你会累死你自己。说啊，哎呦，这个经文给我压力大了，你看我做工作的很累了，还要虽然疲乏还要追赶啊。哎呀，其实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做事情是根据体力做事情，其实他在教我们一个功课，你要根据信心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根据体力，根据智力，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的时候，经常在不应该停下来的地方，因为你自己的体力跟不上了，你就停下来了。阿们吧。但是信心带着你会获取更大的得胜，而且你用信心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什么？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软弱的加力量，疲乏的得能力。阿们吧。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我们必重新得力。这就叫信心啊，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用信心看见，你用信心经历的和你不用信心经历的完全不同，同意吧？这是我们说的真的是信心的第二个飞跃。信心不是盲信的，信心不是狂妄的，信心是寻求印证。但信心印证以后就跟着上帝走，上帝让我带多少人我就带多少人。所以一项事工要开展，你不要太在意说有多少工人跟我一起，你只要知道上帝让我做的，哪怕你一个人做的超过100个人做的效果。同意不同意？
同意。
就是这样子的。当你说我非要等够100个人的时候，这个事情黄了，你没做成。但是只要你说我顺服上帝，主，你让我做多少人的工作，我就做多少人的工作，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对吧？其实圣经上不是上帝不是这样应许吗？你一人可以干什么？可以追赶千人呐、你一个人可以让万人在你面前扑倒的，这是上帝应许的。但是你看看我们今天好多人软弱。之前有个弟兄从外地过来跟我交通，因为我们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我们郑州的弟兄姊妹的得胜，然后他跟我讲了，哎呀，因为他也听说这个事情，他说，哎呀，他们居然这样去做，因为按照他们没信心的做法的话，这个事情本身他都觉得很惊讶，你们居然可以这样去对待那些逼迫你们的人。我们不是打逼迫的人，我们是把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就叫号如狗，然后我们就得胜了，我们就得胜了。但是我们真的是很多弟兄姊妹因为没有信心，他真的以为说这些事情是做不了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信心用的方法和没有信心用的方法根本是天壤之别，一个在天上的方法，一个是在地上的方法。真的，对一条鱼来讲的话，他会觉得鹰很好吗？对一条鱼来讲，他会觉得鹰很好吗？不会，他会觉得哇，你在天上飞多辛苦，你看我在下面水里面多爽啊。特别是河沟里的泥鳅，特别是河沟里的泥鳅，是吧？他会在天上飞有什么好处？但是你真的用信心飞起来以后，你就会知道说好的无比。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信心的第二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看见拦阻，凭着信心去胜过。然后你再去看到基甸，他有信心的印证，他顺服上帝的带领，杀败10几万的强敌。信心就是这么厉害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信心的飞跃，也是跟我们的约旦河有关的。我们先来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要来看看以利沙的信心，以利沙的约旦河。我们来读列王记下2章6节和1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
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
我让大家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是以利沙。我说我们去看以利沙的信心，我们以前讲过以利亚，那我们今天专门集中在以利沙身上。在以利沙的信心其实有很多我们去看，但我们今天就聚焦在一个焦点上面，非常了不起，就是信心的跟随。以利亚是不是有个有缺点的人？以利亚是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是的，他很伟大，他的缺点也很大，而且他的缺点全世界都知道。他曾经被耶洗别一句话吓跑了，而且跑掉多长时间？40天之久。你注意，以利亚从何烈山下来以后，上帝让他高了3个人，其中一个是以利沙。以利亚出来以后，上帝感动他，他去开先知学校。以利亚后来的门徒数量是不少的，但是最杰出最卓越的是谁啊？就是以利沙。以利沙为什么成为最杰出的人？这里面就是以利沙有一个卓越的信心，是超过其他人的。就是你去看到我们说在这里讲的，上帝赐给我的师父，我必紧紧跟随。在这里的话，其实以利亚知道上帝要把他接走，连他的众门徒都知道，只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以利亚，跟着以利亚到了伯特利，跟着以利亚到了耶利哥，一直跟着以利亚到了约旦河。其实这3次每到一个地方，以利亚都讲一句话，跟以利沙说，上帝要接我走了，你不要再跟着我了。以利沙怎么说？以利沙，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要跟着你，一直跟。到了耶利哥，以利亚又讲过一次，以利沙还是说，我一定要跟着你。到了约旦河，他还讲这个话。这个时候以利亚知道说，这个门徒不得了，这个门徒是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问他说，你这样跟着我，你要得什么？以利沙说什么？ 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哇，以利亚听了这个话，有没有说这个逆徒居然想超过我？没有，以利亚说，哇，你所求的甚难，但是如果一会儿你看得到，你就得着。然后这个时候他们讲完话出来一个什么事情啊？上帝用火车火马把以利亚接到天上去了，对吧？然后以利亚的衣服呢就丢下来，丢下来以后以利沙就把这个衣服捡到。其实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到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也把约旦河分开了。你知道怎么分的吗？以利亚拿着自己的衣服脱来，啪啪一打约旦河水，约旦河水就分开，他们两个人就走过去。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利沙拿到以利亚的衣服以后，他在上帝面前感恩赞美祷告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然后一拿衣服一打水，怎么样子，约旦河也分开。所以以利沙后来行的神迹是以利亚的两倍，真的是双倍的感动。他完全继承了他师父。但是为什么可以这样？这就是信心。我跟你讲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基督徒在这点上面中了魔鬼的诡计，而且是用属灵的术语骗了你，说我们这些人不是跟从人的，我们是跟从谁的呀？我们是跟从神的，我是跟着耶稣的，我是跟着基督的。你这个梁弟兄，你不过是个人，你不过是我的牧师，我没有义务一直要跟着你，何况你那么多缺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离我近看见我缺点多，还离我远看见我缺点多？所以你知道对以利亚的缺点知道最多的是谁吗？是以利沙。其他门徒没有看到，因为我们有一种叫距离产生什么
美，
距离产生美，而且叫什么美啊？叫朦胧美，你知道吗？要朦胧美。所以梁弟兄你不能这样，你每次讲到都放到网上就没有朦胧美了。我告诉你，你要用信心去看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一定是有缺点的。你跟得越近看得越清楚。你原来离得远的时候，你觉得他漂亮的不得了，皮肤好的不得了，离得近的时候，你看到他脸上也有毛孔，对吧？他也有暗斑。怎么样呢？他有缺点是别人不知道的，是我知道的，怎么样呢？你这个时候凭着信心说，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师父，我要跟到底，跟到上帝把他接走为止。这个时候你就是以利沙。你知道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信心上面这么软弱，是因为上帝差给他的师父他根本不愿意去跟，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太骄傲了，我们刚信主就想教训牧师。我见过不少弟兄姊妹，梁牧师啊，教会不能这样办的。我就心里暗笑，我就说一个没牧养过教会的人经常要跟牧师讲说怎么牧养会众。哎呀，梁牧师讲到应该这样去讲，我就心里暗笑。当然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是出于好心，但是太软弱。我不是说，那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说以后我不敢给你提意见了啊，是不是？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梁弟兄今天借机发挥一下啊，不让我们提意见，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如果你仅仅看见你师父的缺点，你没有看见上帝把他安排在这里来牧养你，你的信心在成长上面你缺了一大块。主耶稣曾经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先知在本地是什么？不受欢迎的。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请一个外面来的牧师，大家就听得认真一点嘛，是吧？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说不可以交流，但是如果你的心对上帝放在你身边的先知，上帝放给你的师父，你却不能用信心去跟从，你永远做不了以利沙。你的信心飞不上去的，第三个台阶你上不去的，你知道吗？你要上得去，你就知道说这是上帝给我安排的。包括教会也一样，阿们吧。有些人把教会当公司，真的是这样，公司那不就是来去自由吗？对不对？哎，梁弟兄你又想捆绑我吗？我不想捆绑你，你注意啊，你注意，我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你用信心去看上帝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教会来。这个教会有缺点没有？有没有？有没有缺点？有。牧者有没有缺点？
有。
同工有没有缺点？
有。
你离得越近看见的缺点越少还是越多？
多。
你看见的越多怎么样？所以有些基督徒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不停地跳教会。因为他只要深入到一个教会当中，他就说那个教会有这个问题啊，然后他就走了。然后到另一个教会，哎，这个教会他只要不深入，有朦胧美啊，好啊，这个教会好，深入进去了就哎，魔鬼就让很多基督徒成了没有羊圈的羊，没有牧者的羊，可怜得很。 弟兄姊妹啊，你要去问上帝，主啊，你给我的以利亚是谁？我跟他跟到底。阿们吧。我跟他跟到底，我要做以利沙，我愿感动他的灵，怎么样子？加倍的感动。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你怎么去看待你的师父？你怎么去看待那些上帝差来带领你的人？你用信心去看，你会不同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你去看以利，你去看这个以利沙的时候，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当以利沙他这样去做的时候，他用信心去看他的师父，然后就有信心的加倍。他继承了以利沙的衣钵，他拥有了分开约旦河的能力，然后他得了加倍的感动。弟兄姊妹，不要再中魔鬼的诡计。我们每一个传道人，每一个带你做门徒的人，一定是有缺点的。但是如果你仅仅看见这些，你就吊儿郎当的远远的跟着，你顶多是以利亚那五十个门徒，这个地方的五十个门徒，那个地方的五十个门徒。你注意，以利亚被上帝用火车火马接走以后，以利沙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以利沙已经继承了以利亚的衣钵。但那些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子？其他的门徒还跟以利沙说，哎呀，也许上帝把他提到那边去了，以利沙你许可我们，让我们去找一找吧。以利沙说找没用，但这些人坚持要找。以利沙说那你们去找吧。找到没有啊？当然找。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讲说，没有继承就没有加倍，没有跟随就没有突破。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没有继承就没有加倍，没有跟随就没有突破。你想突破，你先做一个跟随者；你想有加倍的灵力，你先去做一个继承者。你谁都不继承，还说我要怎么样子，太骄傲了。神赐恩给骄傲的人，阻挡谦卑的人，是不是这样子？神赐恩给什么？
谦卑的人，
阻挡骄傲。你骄傲到上帝给你的师父你都不愿意跟，你怎么能指望你的灵力强呢？阿们吧。
阿们。
这是最基本的。而你要真正实现信心的三个飞跃，特别是第三个飞跃，你要把上帝赐给你的人，你要紧紧跟他，跟他跟到跟不成为止。阿们吧。比如上帝把他带走了，换了教会了，上帝给他新的合场，他走了，但只要我能跟，我跟他到底。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说你要去做建殿工人，你要有这信心的三大飞跃，都跟约旦河有关。第一个是什么？约书亚的约旦河，面对拦阻信心去得胜。第二个是基甸的约旦河，有信心的印证，相信上帝的安排比我的安排一定好一万倍。第三个是以利沙的约旦河，我要跟我的师父跟过约旦河，我跟他到跟不成为止。这就是神的美意，这就是信心的工人。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飞跃的时候，你再去做神的工，你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二点。那我们最后讲第三点，我们说信心，卓越的信心是要飞跃起来的，对不对？飞跃的信心要不要有落脚点？我们说飞跃的信心一定会有落脚点。最卓越的信心不是满天飞的，满天飞的那叫狂信盲信，那不是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一定有落脚点。我们说真正的信心落脚点在哪里呢？我们说是信而顺服。落在哪里啊？落在顺服上。我们再去看一看关于顺服，就是我们讲的最后一点，我们说信而顺服。你去看以利沙为什么这么优秀？因为他顺服。基甸是不是一个悖逆的人？约书亚是不是一个悖逆的人？不是。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顺服的。约书亚的顺服也是让人惊讶的。他顺服摩西多少年？
40年。
以色列人在40年当中跟摩西闹过多少次？闹过 N 次。最了解摩西，最知道摩西缺点的是谁？约书亚。约书亚有没有一次跟着他们闹？没有。弟兄姊妹，我不是说要让大家去所谓的去袒护传道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用信心去顺服的时候，你信而顺服，你会大不相同。那讲到信而顺服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先跟我一起读三节的经文，就是你要明白顺服的真相。希伯来书5:8-10，我们一起来读。
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 就被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你说梁弟兄，你怎么突然让我读这个经文？这个经文讲主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但是这个大祭司有什么特点？在我们读的第九节经文讲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讲到了顺从。第八节经文说，他虽为儿子，还因苦难学了什么？学了顺从。基督作为大祭司，他的表现是顺从。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明白我们说的顺从的真相，我盼望大家去知道去晓得。我们说讲到顺从的真相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按照人天然的观念，人认为顺从就要做奴仆。不是，你去看基督，基督是不是超越的？基督是不是超越的？
是的，
超越的基督是顺从的基督，所以顺从是跟超越联系在一起的。基督是不是自由的？
是的，
完全自由。当基督顺服的时候，失去了他的自由没有？
没有。
你知道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中了魔鬼的诡计，说这样，我现在决定顺服一下我们的皇姊妹，那我顺从他的时候呢，我就是决定把我的自由先放下了，我去顺从他。我告诉你，当你顺从的时候，你放下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放下了自由去顺服的。当你去顺从一个人的时候，你放下的是你的放纵，是你的悖逆，是你的傲慢。阿们吧。每当你顺从的时候，你才是自由的，特别是当你顺从上帝的时候，才表明你的自由。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回到圣经去看，你会发现很多事情的定义和我们天然的定义根本是南辕北辙，完全不同，天壤之别。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讲的信心，我们说超越、自由、信心和顺服这四样密不可分。你是一个自由的人吗？在你的顺从上面表现出来。每当你不顺从的时候，你并不是自由。你说哎，这件事情黄姊妹叫了王弟兄去做，王弟兄就做了，但是我这个李姊妹我不做，说明我的自由比黄弟兄大，对不对？不对，不对。当然他叫你去做合理不合理，一定是合理的范围之内的，对吧？或者说他是你的带领同工，他是你的小组长等等之类，你这个时候你不去顺服，这时候不是表明你的自由，表明的是什么？表明你不自由，你被悖逆抓住了，你被狂傲抓住了，对吧？当你不顺服的时候，并不表明你超越别人，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是超越的大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但是他是顺从。而且他为什么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呢？为顺从他的人。你看到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顺从是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顺从是和超越联系在一起的，顺从是和信心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你注意，这个经文是上帝对着堕落的亚当夏娃说的话，特别对夏娃说，其实也是对我们说的，说你们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所有的人悖逆堕落以后，其实人已经不会顺服了。人只有这两样，一个是什么？恋慕。一个是什么？辖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人会顺服，他要么就是那种奴性的恋慕，就是哇，你手握强权来辖制我，哎呀，我就很……你看到今天是不是这样的人多不多？N 多。有些人说这是中国人才有，不是，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亚当里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崇拜强权，然后他恋慕强权，当他拿到权力以后，他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辖制。
媳妇熬成婆，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做婆婆的时候，我就有资格辖制我的媳妇，然后呢，我的媳妇很痛苦，没办法，我也恋慕我的婆婆。怎么恋慕我的婆婆呢？我恋慕她有权利的样子，等我将来做了婆婆，我去辖制我的媳妇。你去看这个世界一直是这样子的，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不顺服是什么？ 不顺服从来不表明你更自我，不顺服的人只有这两样，要么是恋慕，要么是狭制，都是罪行，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然我们以后我鼓励大家再去听，我们还会跟大家更详细的去讲关于什么是顺服，因为太多基督徒对顺服的理解是错的，就是有不少基督徒把顺服，其实他的理解你仔细听他去讲，其实是恋慕，就是奴性的屈从，奴性的屈从啊，你不是要我顺服吗？你看有些基督徒不讲了吗？啊，圣经上面不是讲了吗？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嘛，对吧？那那些人让我们这样做，我只能这样去做了。那个单位领导说了，不许我做基督徒，为了顺服领导，所以我决定放弃信仰了。哎呀，那个学校老师说了，我的孩子不能唱赞美诗，为了顺服学校，所以呢，我的孩子就不要来教会了。梁弟兄，你要理解啊，因为我要顺服啊，这个是不是顺服？
不是，
这不是顺服，这是谄媚，这是恋慕，这是被辖制。弟兄姊妹，真正的顺服是彼得说的，顺从神不顺从人是什么？应当的，这是我们看到。然后我们再讲，当我们要去顺服的时候，我说你去理解什么叫做信而顺服。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才更能顺服。当你在信心里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你像我们前面讲的，有信心是什么？有生命。没有信心呢，是死亡的味道。阿们吧。有生命的人才能顺服，所以你有生命了，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信而顺服，你就会不同。所以我在这里讲，我说从信心的落实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信心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两个字，哪两个字啊？
顺
服。一个人不要用信心来去为自己的狂妄找借口，说啊这件事情明明是黄姊妹负责，然后这个李弟兄不听，然后说哎呀你那些方法是没信心的方法，我这个是有信心，所以我要按照信心的方法去做。对不起，你这个表现不是信心，你这个表现根本不是信心。这件事情上帝安排了让他去负责，你用信心去看的时候，你就知道我要去顺服他，哪怕他的方法看来是愚拙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我要去顺服他。阿们吧。
阿们。
上帝让以色列人到红海前面的时候，摩西吩咐红海，红海就分开。这个吩咐红海，红海就分开，合理吗？看起来是不合理的。祭司抬着约柜，脚踏下约旦河，约旦河就分开。你们要把脚踏下约旦河里面，和约旦河就分开。这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同意吧？到了耶利哥城这么大的城墙，不搞攻城锤，不去搞一些强攻硬弩，就绕着耶利哥城转，耶利哥城就塌了。你很多时候你要顺服你上帝安排在你之上的人，哪怕他的决定看来是愚拙的，因为背后是谁在掌管啊？上帝在掌管。所以我们才说信心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顺服两个字，不要骗你自己。你不要说我现在有信心，就因为我有信心所以不顺服，不是的。除非他让你做的事情是违背真理的，只要不违背真理，你只管顺服，因为信心的每一个脚印都刻着顺服。而且我们在这里专门再放了这张图，就是以利沙跟着以利亚这张图。我们说唯有信而顺服才能脱颖而出，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唯有信而顺服才能脱颖而出。一个人再夸自己的信心却不愿意顺服，这个信心是假的，你不可能脱颖而出。但是你像以利沙一样信而顺服，你才能脱颖而出。真的，你越去在信心里去顺服，因为你顺服的不是人，而是安排这个人安排这件事的谁呀？上帝。我在这个人身上看见了上帝的旨意，你明白吗？所以你去信而顺服就会不同。而且我们再说，你再去看以利亚，他带着以利沙，以利沙因着顺从以利亚，后来以利沙也成了领袖，他也带着很多先知门徒去做很多的事工，他也是一个伟大的领袖。所以到后来以色列的王都要来求问他，他是不是一个优秀的领袖？绝对是。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领袖？是因为他先做了一个优秀的跟随者。你不会做跟随者，你没有办法做带领者。你要做最好的跟随者，才能是最优秀的带领者。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最好的跟随者才是最优秀的带领者。你要去学会这个，这是我们看到。所以我们说 你若有信心的飞跃，你的信心飞跃的越高，你就越能信而顺服。你的脚印，每一个信心的脚印都带着顺服的印记。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彼此顺服。当我们信而顺服的时候，有时候弟兄姊妹就觉得说，啊，梁弟兄，这个我觉得很难啊。然后我们又不是天主教，天主教有教皇哈，然后教皇说了大家都听，然后红衣大主教说了主教要听，主教说了神父要听啊，我们基督教又不搞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其实你要去看圣经里面讲，我们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21，我们来读：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所以这里面讲说你要怎么顺服啊，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基督徒很可爱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没有说牧师比别人高，然后同工比别人高，没有这个，我们不搞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怎么顺服？没有等级了怎么顺服？哎，其实顺服是不是一定需要等级才需要才能行？基督教的精神不是用等级来搞顺服，用等级搞出来的是恋慕和辖制。阿们吧，
阿们。
所以我们的顺服是从信心里面发出来，从信心里发出来的就是彼此顺服。我这个做牧师的，我们有做后勤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做后勤安排的时候说，梁牧师帮我把菜端一下，然后我怎么样？你们搞错，我牧师来了你让我端菜，要不要这样子啊？没有，我说因为他是负责后勤的，他说端一下菜，我就恭恭敬敬的去端菜。阿们吧，这叫彼此顺服。有做主日学的，你是家长，你要不要顺服？不行，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老师啊，你要带带带带啊，这这这这啊，这这，要不要搞这个？不要，你顺服主日学的老师去。阿们吧，
阿们。
但是如果现在你主日学的同工，但是你现在你是做后勤的，你吩咐主日学同工，主日学，咦，我是你孩子的老师，你还敢吩咐我？要不要这样子？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彼此顺服是什么？彼此顺服是不受辖制，不再恋慕，敬畏基督，彼此顺服。阿们吧。一个教会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会注意，这个事工上帝安排的是谁负责？我是副手，我就顺服他。阿们吧。这个事工上帝安排我来主持的，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们，你们来顺服我，哪怕我有些决定你看他有点笨，但是请你顺服。阿们吧。这个时候整个教会就不一样，而且当我们这样去顺服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顺服。有些人讲顺服，一讲顺服就认为顺服是被动，不，真正的顺服一定是自由的、主动的、积极的彼此顺服。然后我顺服你的目的是什么？我顺服你的目的是什么？我顺服你的目的是为了成全你。我顺服你的同时，我也被成全。阿们吧。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的，这才叫真顺服。所以那些说，哎，你不是想顺服吗？所以我什么都不敢干了。梁弟兄，你不要，你讲了，嗯，上个主日我听了，你说了顺服了，我知道你是针对我的，我知道你是针对我的。从今天开始我躺平了，你说让我干啥？嗯，怎么样？这个是不是顺服？不是，这是悖逆啊，这是被罪抓住了，这是没有信心。阿们吧。你看他信心里不是这样子的，积极主动，好啊，我是助手，这个事情怎么才能做得更好？哎呀，主持人说了这样去做，我按他说的做，然后我锦上添花，但我一定是顺服他的。阿们吧。这个时候你事情做的截然不同，这个圣殿建的，这个活石建造灵宫就好的无比。阿们吧。所以最后我再想跟大家去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说顺服是信心的标杆和火箭助推器。你要有信心，信心要有标杆的，不是乱跑的。它的标杆是什么？顺服上帝。我越有信心我越要顺服上帝。顺服上帝不是一个空泛的话，是顺服上帝在我每日生活当中的安排。阿们吧。当你有顺服的时候，你知道厉害在哪里吗？就像我们在这里画的这个放的这张图片一样，当你有顺服的时候，顺服会成为你信心的火箭助推器，会把你的信心推得更高。从来没有一个人不愿意顺服信心却成长的，恰恰相反，我愿意顺服上帝的安排，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强。以利沙就是这样子的，约书亚就是这样子的，摩西就是这样子的，所有的信心伟人都是这样子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他们的信心为什么那么厉害？你去看吧，没有一个信心伟人是悖逆发家的，对吧？每一个信心的伟人都因着顺从上帝越来越强。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的去明白这些道理的时候， 我们就大得其利。因为我们今天讲信心这个内容很重要，而且我一体的我又分不开，所以我们今天讲的时间要长一点，但是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从我们今天所讲的道当中认识到信心的重要性，认识到信心三个飞跃，认识到信而顺服的美好，我们就同得益处。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感谢你，你是顺从的大祭司，你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而且我们的顺从从来不是在肉体当中，从来不是在行为里面，从来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信心里。主，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你的人，而且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顺从你真理的教导的时候，就让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飞跃。我们要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要像基甸一样，我们要像以利沙一样，我们的信心不断的飞跃的时候，不断经历你的大能，也不断看见你的得胜。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